那我们来录制这一集的那个盘后啊，今天是5月20号，那来录那个录制今天的盘后。那今天那个大盘是收跌90点，那外资卖超了171亿哦。那你看哦，昨天这两天啊，就昨天跟今天外资都偷偷的在卖嘛，看起来也没什么太大的行情，然后他们却两天加起来已经卖了大概快300-400亿。那你们知道这周外资在礼拜一、礼拜二买超的数字，如果加上这两天，也就是说这礼拜一的礼拜四，礼拜一到礼拜四，他总共才小买了90亿。那等于说礼拜一、礼拜二他买的200-300亿又全部都吐光了嘛。那这是各位要习惯的，因为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他每天几百亿在买卖，所以你礼拜一看到那个外资买了300-400亿，那礼拜二又看哇又买了200-300亿，那你不要觉得很开心啊，因为你看他两天就又给你倒回去了。那这个也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很常讨论的跟着大户买能不能赚钱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人去那个思考的问题啊。那什么是大户啊？大户就有钱人嘛，那外资当然也算大户嘛，外资超有钱嘛。那既然你都说他是有钱人，他所能容忍的亏损一定比你多嘛，因为他有钱可以把行情拉上去，他也可以把行情给杀下来嘛。啊，我打个比方嘛，假设有一个股票，它从50块涨到56，又从56跌到46，然后又再涨回到56。那以大户的成本，它有可能是46到56，它都在买。因为我们在判断指标的时候，很常看到啊，56跌到46的时候，大户可能会稍微卖掉。结果中长期来看，你会发现，它或许是布局了，它从46到56都是它的买点。那好比这就好比这几天那个外资的买卖超嘛，你看星期一、星期二给你大买个200-300亿。那大家看到外资在买，大家都很兴奋嘛，觉得行情要回来了嘛，因为行情又要回电子股嘛。现在一堆人都说啊，行情要回电子股什么的，就这两天又给你吐回去300多亿。那这就是典型的就扒来扒去的行情嘛，就多空双扒嘛。那就是我一直提醒各位，就是你不要单看某一个指标就去下定论。外资买卖超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性的指标，不过你要想的是外资有钱，所以他们在买的时候呢，他们在大买，行情不容易跌。可是如果你加入一些其他的指标，你就会发现。我们去佐证它的话，对我们奈米户会比较有保障，像我们这种散户奈米户会比较保障。我举一个实际的那个案例啊，我每天盘后解盘不是都会说什么，大盘偏多的指标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盘偏空的指标有什么什么，那这些我都是在找那个多空的几率嘛。像这几天多空指标都有嘛，所以如果你单看外资买超，你就OK 要多了，然后你就去做多，结果你忽略掉融资所谓还偏高，借券也偏高这件事情，那你就会被扒到嘛。那反之，如果你看到外资卖超，哇，那他又要空了 ，OK， 那你就去空。结果你忽略掉什么？美元指数也没有转强嘛，外资的资金也还没撤资嘛，那这些都是偏多的指标嘛。所以你要知道说，多空的指标都有的时候，它比较偏向盘整盘，那单日就有可能会像坐云霄飞车的行情。不过你回头一看，你会发现礼拜一到礼拜四这四天，你看盘中都很嗨嘛，盘中都在那边冲来冲去，上下都200-300点。结果嘞，今天你回过头看，这四天根本就没什么动静啊。如果仔细去看 K 线，这四天根本都没什么动静，就刷来刷去，就之后还不是回到原点。所以当综合指标出现多空拉扯、神仙打架、大户打架的盘的时候，通常你如果你是做中长期波段单的，你可能就要观望一下。那反而如果你是做当冲或者是短线交易的，那这个你会非常喜欢这种盘嘛？因为单日波动大，那你就会有利润嘛。那有利润的话，你这样子交易下去，你那种频繁的进出。哦，那你的交易策略才会让你赚钱，就是赚更多钱。那做中长期的，你也不用去批评说啊，做短线的怎么样。你们只要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不管你是做中长线还是做短线，有自己的交易策略跟纪律，那你都是值得学习的嘛。只不过每个策略会因应不同的盘势，它会就是每个策略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嘛。那做短的策略，它可能就是盘势大涨大跌，就单日的涨幅大，那当然那它会比较有优势嘛。那如果你是做中长期的话，你单日的大涨大跌对你来讲根本就没什么差啊，你也不会，你中长期可能看是看3-4个月之后的现形之类的。那股票市场整体上来看，就是日线的 K 线形态还在整理，那给它一点时间。外资虽然是卖超170亿，但是整体方向不大，所以股票市场就是暂时没什么太大的方向性啊。那期货市场今天期货外资回补了1000多口的空单，那净空单在18900左右。那也没，其实整体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动作啊，就是直接小偏多来看就好，因为毕竟它也没有加码空单嘛，那减少空单对盘势来说是好事啊。 那散户多空力道，散户稍微偏空，那我们就小偏多来看。所以期货市场严格来算可以小偏多啊，但是我其实当时我是觉得方向性不大了。那选择权市场今天选择权压力有减少，那整体来说也是小偏多。那关键点位的话，因为现在量还没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点位在哪边。那昨天因为昨天才刚开新仓嘛，你要再等个几天，等量累积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样。那大盘的信用交易呢，今天整体的融资小减了2亿，水位在2165亿，哦，2165亿。那这个变化也不算太大，那融券也变化也不大，那估计现在就是大户不动，散户也没办法去撼动股市嘛。那开杠杆的，你说想要融资融券开杠杆的，现在应该也还在观望，因为你整体而言也没什么太大的方向啊，你前几天刚被市场教训甩来甩去，对不对？那休息一下也好嘛。所以大盘信用交易也没什么方向。那整体借券倒是整体借券哦，它增加了2亿啊，整体来到了96亿，那这已经创新高了。所以借券市场来看，就直接偏空看就好了。那借券市场就偏空哦，这也没什么好那个。那总结来看呢，大盘除了借券市场比较明显偏空以外，整体来说还真的没有太大的方向性哦，就有多有空，那都跟之前一样，所以也就暂时也不用去多说什么。那今天来讲就是大咖打架没方向，那就等待吧，行情就等出来的嘛，行情又不是说每天喊多喊空然后它就会大涨大跌，对吧？我们要有耐心。那国际行情的部分哦，虚拟货币市场现在最近坐云霄飞车大甩轿，那一天涨幅可以上下甩个 20%， 那真的非常的刺激。那你做当冲做短线的一定要把握这种行情，你只要跑快一点或者是设个程式停损单，那就不至于会亏损太多啦，那你也可以让系统帮你停损停利这样。那比特币甩轿，我们就等虚拟货币市场看甩完它的方向是在哪边嘛，因为整体来讲现在美元指数黄金农产品的变化都不大嘛，都跟之前说的差不多，都在准备表态的阶段。那看起来我估计啊，看日线的话应该五月底可能会有看到这些商品会有新的方向，那到时候再来观察。那日本股市呢跟日元短期以震荡哦为主啦，没有太大的方向性啦。啊，为什么我特别讲日本股市跟日元，因为最近就群组都有流传很多那个图嘛，那个女明星新垣结衣结婚嘛，就说可能会撼动整个日本股市啊，造成日本股市大跌啊，因为有先例嘛，以前如果一些明星结婚的话，可能日本股市都会进行暴跌。那这个小道消息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听一下，那但是就现行上来看是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啦，就是还是以震荡为主。那这就是学技术分析的好处嘛，你看像学会看现行啊，就是你可以懂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像我讲了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就是我在2016年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资源回收厂听到那个回收的阿伯在讲说，我这个废铁的价格快跟垃圾一样啊，哦，就是废铁的价格，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那意思就是说钢铁原物料的价格非常便宜，就是便宜到说连废铁哦都不值钱。那我那时候我就索性打开看了一下中钢，我就看了中钢当时在18元左右。那因为我会看 K 线图，我也会看那个技术分析嘛，我就看了一下，它确实是在相对低点。那如果他讲的是真的的话，那现在也可以小小布局一下嘛，就是反正原物料有景气循环，有周期性嘛，那等它涨上来再买。所以那所以就等它涨上来，我们再卖掉。那时候我大概18-19元，我就去小买个3-4张的中钢。那后来真的涨上来，就等它大概在22-23元卖出哦，那就是小赚一下。那这也是投资，这主要是不是要为了赚钱啊？当然说赚钱是很重要，只不过这个是乐趣，就是说生活上我们可以应用一些投资的那个乐趣，就是听到什么什么消息的，像日本这个女星的消息，我听到我也不会说什么乱讲啊什么的。当然这个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它你说它会直接影响股市吗？那个有在考证嘛，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印证嘛。那那时候那个阿伯说钢铁价格很低，我也不是马上就信啊，我也是去看了一下说那个废铁的报价跟中钢的那个股票有没有成比例这样。那看完现行确实是真的，那个中钢有受原物料的影响，还相关性蛮大的这样。那就是从现行去看，那这招呢我就分享给各位嘛，如果你们各位听到有什么小道消息啊说或是什么的，千万一开始你就放在心里面就好，然后呢去看现行去印证，哦，那印证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资金控管做好可以去操作一下这样。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盘后解盘，那希望各位会喜欢啊，那各位喜欢的话就按赞订阅追踪分享给亲朋好友，那各大平台 Spotify Apple Podcast KKBox 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我的节目，那有问题都欢迎留言。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